家人们晚上平安。最后分享，天国财富的最后一期，信心传承。在这里有五个大点：第一是信心质朴，第二是传承与超越，第三是超自然倍增，第四是只专注于使命，第五是能改变世界。我们来看这些信心的仆人，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，那么多信心的仆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那下来我们在课件当中讲的这些仆人是这些年间的，虽然他们没有写在圣经里面，那只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信心之仆。然后我们来分享他们的见证，感谢神，看看他们是怎样用属天的思维来面对财务，面对神托付给他们的事工。首先我们看这是乔治·穆雷的日记。这乔治·穆雷的这个传记呢，是他的这个印刷有很多的版本，也广为流传的。这本书的开头，是1841年1月1日，在这一周里呢，我们明天开会和祷告，祈求主将去年的报告打印出来。所以那时他甚至没有钱去打印去年的报告，他为此祷告，然后，会读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不给你剧透。乔治·穆雷照顾国事工。乔治·穆雷呢，生于1805年2月27日，9月27日死于呢1898年3月10日，现年呢92岁。他呢在这个布里斯托尔英格兰阿什利孤儿院当主任。他一生呢照顾了从婴孩到18岁的10024名孤儿，在孩子们15岁到18岁的时候呢，他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创业的就业机会，开展业务。当他们不得不离开孤儿院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有工作可去的。他们在那里呢，受了很多的训练。许多孤儿呢，像在正规学校一样，在孤儿院接受日常教育，但他们，但是，当他让他们去圣经学校，他们中呢有许多人呢就成为执事，不必经历其他的这些圣经学院的这些训练，直接呢从孤儿院进入社工，也很好的训练了这些孤儿。这个乔治·穆雷的社工呢，在下面有更多的这个详细的介绍。这个库里疆域囚犯的这个事故呢，在美国各地呢，比广亚的囚犯开展这个同这个圣经学校的课程，尽可能呢帮助他们学到一些资料啊，包括这个电影，以便他们可以分组观看。囚犯们组成小组，他们聚在一起学习和祷告。现在呢？几个已经释放了，有些人呢仍在缓期当中或假释，经过一定的时间呢，可以离开本州。等期满之后呢，他们的计划来，是与我们合作。我计划呢，尽快将他们安排在这个社工当中。我们计划圣经学校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其他人，坐牢的人呢，有长期的，有短期的。他们大多数呢，在监狱中最后的18个月，甚至就是2年，通常呢会被转移到最低的安全级别的监狱，那里呢，让他们开始某种程度的这种重获自由的生活。因为被制度化了，外面是不同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利用这2年的时间，在最低的级别监狱的人呢，进入到DBH，因为人可以在这2年学完这些课程，他们一去那里就开始，结业的时候呢，正好出狱，准备受命进入侍奉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，都能自动结业，必然有中间有劳苦的人。但我们想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信任。你想一想，他们很少被宗教约束，他们将成为呢完美的宣教士。其实大多数国家因为他们有案底，不会让他们进来。他们呢，可以在这里做工。 库里与比宣教士的事故呢，我，要做的另一件事呢，我和亨利谈过，当人们要去另一个国家做宣教士，一般会提前1年，到3年开始的计划，要去什么地方，要学习什么语言，了解当地的气候，这样词为准做做准备，需要呢留下什么呢，带走什么等等。我想这些呢，这样去另一个国家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不那样，生活为什么我们，不能在当地活出宣教的生活？我的属灵教育从神学上很大程度我会归功于查尔芬尼，但我想去圣经学校是没有去成。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萨姆尔博士推崇的书，拿到这些书并研究它。这就是我所做的。整体而言，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查尔芬尼的书。当你开始读他的书，你会开始像宣教士一样生活在这里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我说的活出天国的心态，那就是宣教士的心态。感谢神。如果你读了乔治·穆林和查尔是芬尼学习数天一致新造的人和其他的教导，时间还没看到，这将会有怎样的信徒出现呢？乔治·穆林信心之路，他照顾训练孤儿。乔治·穆林呢，所有的这个供应呢，都来自他对神的信心中的祷告。他在。他为在孤儿院，他在，他为在他照顾下的孤儿提供教育和这个职业训练。他建立了117所学校，他一个人呢建立了117所学校，仅仅靠祷告就养育了12万孩子。感谢神。这个最初呢，他渴望呢成为犹太人的传教士申请被拒绝了。他年轻的时候呢，偷窃、撒谎、醉酒。他曾经呢就读圣经学校，他是一个出名的童工，从所有其他同学中呢引强撞强，基本上呢就是都是被踢出学校的。之后呢，他决定去欧洲旅行度假，在养老中呢，他花光了所有的钱。后来呢，他因为付不起这个酒店，就在溜出时呢被抓入狱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终呢，他成为了一个，孤儿钻了那么多的事，最终为孤儿呢钻了那么多伤势。所以呢，神可以拯救任何的生命。作为一个，赌博、偷窃、淫乱而闻名的闻名的年轻人，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部长。他期望乔治也能继承他的衣钵，能有个轻松的生活，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当乔治成为牧师时呢，他强制取缔了那个时候他们所谓的长椅租金制度。这个长椅租金制度呢，指的就是教堂被富有的人呢长期租用的墙派椅子。出墙越多呢，越靠墙。他上任以后呢，就废掉了这种做法。他说。我们不会再那样做了，不能租长椅，把穷人放在后面，而富人呢放在前面。他决定他的需求至高无上。感谢神。再就是他埋葬了他的4个孩子，他亲生的4个孩子。这个莉迪亚呢是他的第一个孩子，下面呢他就是。年仅呢58岁，在他这个孩子呢是在乔治去世之前就死了，再就是伊利亚呢，就是才1岁0.3个月大，也是在乔治之前去世的，他埋葬了他的2个孩子，其他2个孩子呢，就是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就死了，埋葬他的4个孩子，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。他抚养了那么多的孤儿，如果就是说，这个乔治穆林，对孤儿呢那么的有爱心，想想一下，他对， 埋葬他的孩子，对他来说，他受到了怎样的伤害？乔治·穆雷的一生呢？他的信仰生涯几乎呢是民歌信靠生活的这些宣教士激励的来源，包括约翰·雷克和所有早期的这个五旬节派，在几乎所有五旬节早期著作中，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呢看到他的名字被提及。他们将功劳呢归功他教导了他们如何当度信靠神而生活。他牧养生活，他牧养了这个教会。除了管理孤儿院呢，他还牧养塞比斯大教会。他建立了这个圣经研究所，在国内外呢，成了圣经研究所，成立了圣经研究所，以帮助呢基督学校和传教士。建立呢各类学校，散发圣经和基督，教这个传道，提供日讲的这个学校，星期日日常学校和成人学校，所有都是基于圣经基础。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呢，只接受自发的这种捐助。他们在这个机构被收到了奉上大约278,440美元。仅靠祷告呢，就是相当于今天的1.8亿美元。再就是分发圣经资料。乔治·穆雷呢，他分发了28,540,047本圣经，149,510本新约，并译成了20多种运营的有24,431分其他的这个宣教基督教这个文本资助，他资助呢众宣教士，并且呢支持像哈德森、凯利等世界各地的这个信仰传教士。想想这个人在抚养这些孤儿的时候呢，所做的这些事，只凭着向神祷告。感谢神，只是凭着向神祷告，只为呢所做的荣耀神。乔治·穆雷，他说呢，他没有任何嘲讽的信心，他选择有信心荣耀神，信赖神必定信守他的诺言。感谢是我们。读的其他几本关于他的书呢，一次一次的，在他的自传中，他说，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，早在还是一个年轻的牧师时，我决定要做任何事荣耀神，并且见证神是信守诺言的神。然后我看到了孤儿，我知道，神渴望照顾那些孤儿。他呢，就是雇佣这些寡妇呢，成为孤儿院的这个护士，在照顾这个寡妇的同时呢，也照顾了孤儿。他强调说，任何人可以做他做的事，因为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有相信神，神已经做成了一切。这个威廉不是做相同的这个事。我也可以说，救世军创始人威廉·布斯，谈谈他如何同样的事呢？圣经清楚，那些认识神的人，敢想做，比做出来成绩。现在是时候让信徒们呢做出成绩，不是所谓的功效，那是我在信心的话语，团体重视的弊端之一。我的信心成就的一切，纵使以某种方式回到帮助我们自己，纵使关于我的信心使我得到了这个， 最终变得非常人本主义，全部都是关于关注自己而不是世界。如果信心的话语能够在正确的方向指导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将改变这个世界，比一致病人。一旦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教导，他们就会医治所有的病人。所以我们能够掌握这件事，现在给基督徒做成绩，除了只奖励自己以外，还可以做些壮举，实际上开始帮助人荣耀神。感谢神。再就是李斯特·萨默尔。李斯特·萨默尔呢，他是一个信息的宣教士。1913年呢，出生在新奥尔良。他想讲道，成为一名宣教士，他做到了。看他信息的榜样，他为了寻找他的导师霍华德坎特乘船离开美国，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身上只有12美元。他上了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的船呢，就没有回来。他们在温泉镇相逢，分手时，卡特告诉萨默尔，如果你能找到我，跟上我的脚步，我们就一起旅行。他说，我们将永远不会讨论财务的问题。如果我告诉你想要去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到。如果你有信心又想去哪里，我们就会在哪里。如果没有，说明你不需要去哪里。他说，我们永远不会讨论金钱。说完他就走了。开始是萨默尔试图找出他要去的地方，却找不到。他从人听到，就是他一会儿在这，一会儿在那，他在世界各地方。最后他问神如何找到卡特，神说，走到世界最深处，继续寻找，你会寻见他。后来他去了旧金山，他自己对这个说的不多，从资料中发现他在希腊朝圣殿教会传道。那是当时一个大教当时是一个大教会。他没有告诉自己在那里的故事，因为他在那里呢经历颇为消息。约翰雷克在1927年曾在同一个教会讲道。萨默尔博士呢在希腊朝圣殿教会讲道的时候呢只有19岁，大概讲了一个月。他们准备将迷惘手机的分享给他。大神给他说，我要你上这条船往南走，走到底，然后继续往前。所以他告诉牧师，我要离开了。牧师不同意，说还有需要预定的再讲一周。萨默尔说，神告诉我要出发，我必须马上走，所以我要走了。他说，你可以走，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方向。你以为那会让他留在那儿，当萨默尔不为所动，说没关系，自己可以空手离开。牧师说，你没有钱怎么去？你会在施工领域被挂掉，你会饿死在那里。萨默尔博士说谎，还是有趣，如果饿死的话，你来把我埋了。萨默尔博士口袋里呢只装这仅有的12美元呢，就登上了去新西兰的船。但他在新西兰下船后，他说，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我不知道如何问路，只知道有一个无逊节的教会，那时那地没有这个称呼，不认识神的聚会，当地人呢发音略有不同。他问一个新西兰人，那人把神的聚会听成了神的罪人。那个人说，你问神在神的罪人在哪里吗？如果一个叫做神的罪人的教会，我会愿意去。他说，不是神的罪人，是神的聚会。那里的人说，我们不懂那个。他们举起手大喊哈利路亚，然后只给他一个穿越铁轨的那边的教会，说，你们要找那个对吗？ 对的，正是在那里，萨姆尔去了那所教会，当时里面没人，他敲开了牧师隔壁住宅的门。那人一开门，就说：“你是，李斯特·萨姆尔吧？怎么会？”他说，他听到后惊讶地倒退了一步。“是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那人说：“3天在山上霍华德，卡特聚会，霍华德·卡特。”看到你来了，说3天后李斯特，Summer 将在你门前出现。听到这番话后，李斯特 Summer 说：“那时我几乎，不太确定是否自己还希望与这个霍华德卡特通信，因为他似乎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一切。后来他按那人的指示找到了坎特。”他的人生的故事真的太神奇了，所以我可以在这里站着，一直讲到明天。Summer 在新西兰讲道讲了几个月，从未受过奉献。当 Summer 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讲完完成宣讲后，他需要买一张去印度西亚的船票。没有钱，他开始祷告神，说神，那个牧师，的话是真的吗？我要在这里被饿死，钱在哪里？我需要万钱。他说那时乘船必须提前预约，并且预约的时候付钱。如果他第二天上不了船，要等下一个才有下一班船，到那时候就太晚了。第二天早上他起身收拾完行李，坐在房间里，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。就在那时，一个人敲门进来说神在前几天晚上唤醒了他，让他为 Summer 预定支付一张船票。他一身较劲，不认为自己是听到了神说话。他把这些都告诉了萨姆尔博士。萨姆尔写道：“这个男人来说，我知道，这是不对的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。神叫醒我，我告诉神说：‘你没有需要，我给你买票。你是美国富人。’我和神争辩，神坚持说要我做这件事。我现在觉得是听到了神的声音。”如果这是错了，我将永远不会再顺从那个声音。所以，我给你买了这张船票，已经预定了座位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做的对吗？”Summer 告诉他：“这是正确的事。”后来，那个人呢，成了新西兰一个伟大信息的宣教士，因为每个人，都认为 Summer 是一位富有美国宣教士，不需要任何人付钱，看起来 Summer 肯定有钱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提过钱。这个人告诉 Summer，如果他搞错了，他将永远，不会再怀着信心走下去。Summer 告诉了那人，他是实。Summer 告诉了那人他的实际情况，正像我们刚刚说的，那人成了当地福音的首席牧师，在新西兰凭信心生活，并教导人们如何聆听神的声音。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天国的财务。你如果把一切当作事工的财务，并且活在其中，那么你就不会有财务状况的担忧。人们心里想的是：神会帮助我吗？神当然会祝福事工，但他会帮助我吗？如果你把你所有的钱都当成事工的钱，你就完全不必担心。不论你自己需要还是事工需要，全部都包含在内了。运用事工财务的关键是要明白你所有财务都是事工的财务，必要永远记住，事工开始运作的时候，事工的财力会出现在，在那里出现，因为 那里神的事工不是我们的，这是他的生意，他的计划。我们只是他事工的执行者。神比我们更希望我们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比我们更渴望支持宣教士。他在寻找可以倾倒财物的人，能以将其源源不断的流向河场。他比我们更渴望奖励和支援教会和圣经学校。他正在寻找不会被受伤坚强信仰的人，一个确保他走到他想要去的地方的人。他比我们更希望为饱饥饿的人。是赤身的人有衣服穿。我们的问题是自己没有让他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心，从而无法领受他按我们的意愿赐给我们，而不是毁坏我们的心。神正在寻找可以资助完成天国工作的人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有关教会的天国资源已经发送，旨在推动天国发展。当大多数人被证明自己心胸狭窄，没有以神的渴望的方式操作，并已成为推动天国的资源，成为人们可以获取获得抵押的贷款。用来买新车、买好购买豪华摩托艇等等，天国的资源呢被污染和稀释，直到最终蒸发。这个萨摩尔这就是仆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。当我在80年代初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住在。他建造的教会后面，他的家，令人惊讶的普通，现在不知道，是否有那种房子？那是一种公司建造的预制房，当时大约，是3万到5万一个，那就是萨姆尔博士住的房子，一个有着跨国事故出版。过数百本书的人，他可以在这一个地方，为一个正在建立教会的年轻人募捐。他呼召大家奉献后，15分钟就聚集了5万美金，感谢神，全部呢交给这位年轻人。他所有的这个书本销售的这个收入呢，都归于他的事工。包括他的磁带、他的视频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回到了他，回到了施工。他只靠他教会里，的1年2次爱的分享生活，感谢神。他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呢，会收到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，或者2万美元的分享支票，他都不会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。他的墓碑上写着"星星之人"，李斯特·萨默尔，他信靠神，他一生成绩斐然，是一个伟大的喂养饥饿的项目，这个末代约瑟的施工，有一个名为末代约瑟的项目，帮助救助。意外灾祸发生的地区，他购买了一架只有政府才拥有的C-103军用货机，他分享给莱因哈特，莱他分享给莱因哈特邦克2辆卡车，当时他需要18辆卡车搬运帐篷，每辆卡车的成本几乎是25万美元，他在美国全地。筹集资金，萨姆尔博士说："算我两个，我要买两个。"那时他没有钱，他买了一台电视，他买了一个电视台，正在 正在一个1000万美元的赞助项目中，银行里2000块都没有，但他毫不犹豫，在买车合同上，签名画押，钱会在期限来临之前预备好，有时只提前几个小时到达。当周围其他人越来越紧张，他说：“紧张什么？当我们需要钱时，会进来的。现在来了，你们又遇不着。”然后他继续前进。只有他一个人安安静静，其他人都紧张，因为如果钱不到位，会失去一切。他说：“我们什么都不会失去。”他开着一辆老式的车子，在这个世界仅靠信心生活。看这个人如何凭着信心运行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他购买这个火机呢，本身就很神奇，不应该能够做到，但他买下了。下面基本上以实际价格，我认为飞机当时标价是8000万美元。曾经说巴拿马政府被送到美国讲修，期间几经转折，不得不被拍卖。像是另一家公司买下了它，大声跟他提起这桩买卖，他立刻准备支票。每个人都说你疯了。你买不到，那不可能。只有政府军有这样的飞机。他说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有需要。为了收手续费和所取得所有权，为他工作的飞行员把飞机从罗里达飞到印第安纳州成交。我想他是运了1300万美元的价格黄金。后来呢，因为发生的另一件事，最终呢，他只花了750万现金买下这架飞机。想一想，那个只有政府可以拥有的军用飞机，但其他所有人都说这是愚蠢的，疯了，甚至不看他，甚至不尝试。他说不，谁说我们可以拥有？没有理由买不到。他成功了，感谢神。第二大点就是传承与超越。这就是天国。那是天国的东西，但是事实是，他什么都不拥有，他是身价藏的管家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传承。如果你是这个事工的一部分，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，是这个团体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就有份我们有的传承。我们有传承和信息的产业。我把它当成我个人的实验，完成 Summer 博士更多的事情。你们要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不是自我的荣耀。这里我可以荣耀他的事情，不是做的比他少，而是做的比他多，这样我才能表明他花在我身上的心血并没有浪费。阿门。每个时代，每一代的人呢，应该超越上一代人。我的学生，这里的门徒，应该比我们在以往任何时候有机会去做更多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立足于更稳固的信心根基。实际上，比实现神的国度，是时候站起来了。圣经上面，说你在人面前做善事，不必全部隐藏起来，你可以在人面前做，这样你的天赋会得荣耀。那是管家，不是关于这个人，或那个人，谁做了什么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阿门。第三个大题就是超越超自然的倍增，你没有借口，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在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你凡事都能做。如果你有信心，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不能的。如果你交给耶稣，你永远是足够的。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出来教育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，说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。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与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他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有5个饼2条鱼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。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。注意，这里耶稣祝福，不是求天父祝福。人们问我，是否会为每一项工作求神祝福？不，我不求神祝福，我祝福他。阿门。我带着对神的感谢，祝福他。我祝福食物。祝福你，师傅，你是被祝福的。我喂养你，你喂养我的身体，做你应该做的，以便我可以更好的服务我的王。我祝福师傅，你祝福师傅，你不会求神祝福师傅，请被祝福。你不必求神祝福他，因为他说，无论我把手放在哪里，哪里就会被祝福。我把手放在食物上，食物就被祝福。我会把它吃掉。我不求神去做他，说过已经成就的事。你对他，说祝福他。耶稣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门徒把食物，给他，他祝福，掰开饼，然后他把食物交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当他问门徒，你们什么时候？他们有什么？5个饼2条鱼，这是耶稣所拿到的，所拿到并掰开祝福的，所以他给了他们5个饼2条鱼。当他们递给众人时，他倍增了。在耶稣的手中，并没有倍增，在他们手上倍增了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。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约有5千。实际上，吃的人可能有1万5到2万人。5饼2鱼倍增了，并且不断倍增，直到每个人都吃饱了。吃完以后，仍然有12个篮子剩下的零碎。现在想想这个，神可以通过耶稣做到这一点。他说，我们要做同样的事，甚至更大，因为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的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。听我说，我坚信神不是在寻找能够聚集足够食物，到埃塞俄比亚去的人，我相信他是在寻找可以去那里被立足的基督徒，只带着5个面包和2条鱼就在那里倍增的人。这是我们要进入的时候，超自然时代的供应。通常有信心的恩赐产生，对神的信心，想在该是我们登场的时候了。基督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超自然的。我们住在一个超自然的路上，但不会行事稀奇古怪。感谢神，第四个大点，只专注于使命。注意这里说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约有5千。整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？这非常简单。无论你有多少钱，如果你把它带给耶稣，无论多少都是足够的。让他分发，让他祝福后，交还在你手上，通过你的双手来祝福人。大多数人的借口是自己手上没有多少给予的，总是说要等到自己 到了某个程度才能拿得出来，负责自己都不够用，怎样顾及他人？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只有将他们放在首位，想养活他们，会有十二篮子剩余的留给你。你明白吗？我要告诉你们，根据我们今天所教的内容，关于神的供应，关于你们帮助他人，触动并改变人们的生命等。我们可能没有大量的见证，神已经提供了无限的机会，特别是如果他知道你会正确的去做，所以相信神，对神有信心，踏出去进入这些实际中，让你的思想离开自我，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不要考虑所有的，所有这些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哪里、等事情。有使命感，抓住使命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将神放在第一位，把人放在第二位，活在其中，你会看到神对你的人生，会做什么？阿门。这是关于财务的，整个想法的目的，与你学习如何处理财务无关。事实上，你所运用的，包括你自己，都属于神，因此你的财务，就会归于神。如果他们属于神，神会照顾他们。如果你需要更多，来完成工作，他会倍增所有你需要的。他照顾你，你可以相信他，但你必须努力生长，超越自己，让思想从自己身上离开，留意他人的需求，将他们的需求当做自己的需求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。阿门。感谢神。第五个大题就是能改变世界。在基督的身体里有这样的说法：我们必须有强，才能打动人，才能被人重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你有多少强可以打动人，有钱。有钱人大有人在，是你如何花钱才能震动人心，撼动人心。感谢神，如果你拥有1亿美元，捐出1000万，这会让人印象深刻。1000万，帮助人是一个不小的数目，这个太棒了。但如果人们看到你在，1年、2年、5年，不管多少时间里，用自己的工作的薪水给出去100美元，他们会留下更多印象。但是强奇迹般的来了，因为你祷告，人给到你怀里，然后你开始像乔治·穆里一样，他开始与马门交朋友。并且呢，成功的让强呢为你服务，而不是呢与你相争。阿门。神不在乎多少强到你手上，只在乎多少强流进你的手。他甚至不介意你过得很好，他会祝福你，这很了不起。他只是不想让你被他只是不想让你被强财所控，不让强财成为你的神，不要进入任何一个泥潭，不要因为贫穷让强成为你的神，或者因为有过多的强而成为你的神，成为你所住之地的宣教士，让神通过你涌流，改变周围的生命。阿门。让我们这样感谢神。今天接着这样的课程，今天就是我们得着了吗？我想，以自己的信心改变世界嘛。是的，阿门。感谢神，今天，天国财富第8期就分享到这，感谢神，阿门。